我是张富健，现在是8月4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德州阿尔帕索警方说，星期六上午在这座边境城市的一个商场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已经有20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而在中部俄亥俄州代顿市亦都发生枪击战，有9个人被打死。特朗普为加征中国进口关税进行了辩护。此外，立场近年从亲中转向中间派的中国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驻港司令员陈道祥的讲话很容易引发外界的误解，是对港人不可以接受的。他解释
应该有政治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触动？
他说应该有个政治敏感度，已经有太多炒作话会不会出解放军，这个时候由驻港司令员讲出这番话，绝对是不能够容忍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德州阿尔帕索警方说，星期六上午在这座边境城镇的一个商场内发生枪击事件中，有20个人死亡，26个人受伤，一名疑犯已经被拘押。据当地一间传媒报道，警长格艾伦说，遇害者当中最小只有2岁，最年长的长者82岁。墨西哥外交部表示，有3名死者和6名受伤的人士是墨西哥公民。執法人員確認21歲的疑犯克魯西烏斯來自阿爾帕索以東約1000公里外的達拉斯市北郊艾倫。警方說這次槍擊被當作是仇恨犯罪來到進行調查。艾倫警長在星期六晚間的記者會上說，目前我們從這個人那裡得到一份宣言，表明他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仇恨犯罪有關。克魯西斯所寫的宣言是在槍擊發生大約1小時前被登上網的，其中包括抱怨西班牙與裔入侵德州的講話。這個宣言的作者寫到，他估計自己會在襲擊中被打死。據 NBC 新聞報導，執法官員在槍擊發生前的大約1小時已經得知這個極端主義的宣言。俄亥俄州代頓市警方說，有9个人在星期日凌晨发生在代顿市娱乐区的枪击事件中被打死，另有至少16个人被送往医院救治，疑犯已经死亡。代顿市警方星期日凌晨发出的推文未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但是将发生在俄勒冈区的枪击描述为大案并在调查。迈阿密谷医院的发言人特雷阿利特尔说，该院已经收到16名的受伤人士，但是他未有证实他们的伤情。警方对美联社说，他们未有代表对传媒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日表示，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进行得很好。他坚称美国消费者并没有为这些新征关税买单，亦都没有出现通胀。特朗普在推文中说，征收中国的关税进展好顺利，他们正在向我们支付数百亿美元，他们是通过货币贬值并注入大量资金来维持他们的系统运作的方法，得以向我们支付关税。我们的消费者至今为止并没有为此买单，亦都没有出现通胀，没有靠联储局帮忙。特朗普8月1日宣布，美国将会从今年9月1日起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有经济学家表示，美国消费者将会为这些新的关税买单。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他希望在亚洲部署美国的6基中程常规导弹。埃斯帕担任国防部长之后进行首次国际访问时说，中程6基常规导弹很重要，因为印太地区幅员辽阔。美国之前受到中程导弹条约的制约，未能够发展射程在55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6基导弹。美国政府在8月2日正式退出了中程导弹条约，理由是俄罗斯违背了条约。 艾斯帕话：我哋而家应该唔受条约嘅束缚，应该可以寻求我哋自己嘅利益。我哋嘅北约盟友亦都持相同嘅睇法。北韩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主持咗8月2号新型火箭系统试射。有报道话，呢种新型火箭系统未来可以提升北韩打击南韩境内目标嘅能力，包括美军基地在内。北韩中央通讯社8月3号报道话，金正恩主持咗一种新型多管发射制导火箭系统嘅试射。就喺一日前，南韩参谋部长联席会议话，北韩当地时间8月2号凌晨大约3点钟左右，从咸镜南道发射咗两个飞行物体。飞行物体估计飞行咗220公里，飞行高度25000米。这个是北韩一个星期以来第3次发射同类的飞行物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5淡化了北韩新一轮导弹试射的严重性。特朗普在推文中说，这些导弹试射并不违反美国和北韩签署的新加坡协议，但他随后又承认这些导弹试验可能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数以万计的香港人8月3号参与旺角再游行，并且在松太子和旺角道尖沙咀的主要街道上集结。抗议活动在晚间遭到警方以施放催泪弹方式强力清场之后，在黄大仙地区又意外爆发严重警民冲突，持续到去星期日的凌晨。有12万人参加的旺角再游行虽然在上诉之后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但被禁止经过旺角中心地带。不过在反修例游行下午4点钟开始之后，部分示威者偏离原定的路线，前往旺角中心，并沿弥敦道进行到尖沙咀沿路架设路障。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召集人毛孟静议员在游行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上一代人未能够为年轻一代争取到民主，对他们有亏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将对华开征新关税，贸易战恐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将会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而较早前这个星期的贸易谈判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恐再度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新的关税将从9月1号开始征收。这条推特打破两个经济体间暂时的停火。他说已经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将保持不变。特朗普在推特这样写，贸易谈判仍然继续，在谈判的同时，美国将从9月1号开始将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小笔额外关税，这个不包括已经被加征 25% 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特朗普仲喺一系列推文中指责中国冇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嘅承诺，并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阻止芬太尼销往美国。当晚，特朗普喺白宫对记者表示，佢可能仍然会好似之前威胁嘅咁样，将关税提高到25%，甚至更高。特朗普话可以分阶段提高，所以我哋从10%开始，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25%，但系我哋唔一定要咁做。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结束在上海举行的两日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不过双方都说谈判是建设性，中方代表团原计划下个月前往华盛顿参加另外一轮贸易谈判，但是还未清楚新关税是否会改变这个计划。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此时威胁加征关税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向美国公众表明他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更强硬，其次为9月与中国的谈判创造讨价还价的筹码。与前几轮主要针对工业品的关税不同，这3000亿美元的关税将包括一系列消费品，从电子产品、手机到服装不等。特朗普发声明之后，美国股市应声下跌，美股三大指数星期四收市时跌幅都超过或者接近1%。 最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回击，加大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陷入抗日持久的贸易争端的可能性。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他创办的电子报中这样写，如果特朗普希望中国在9月1号的新关税威胁面前屈服，我预计他会感到失望，这个违背中国的两个核心要求，真诚以及取消现有关税，这个再次羞辱中国的最高谈判代表。自从五月份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中国官员已经表示，达成任何最终协议的前提是谈判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此外，美方必须取消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所有关税。此前在美国要求中国改变认为对美国企业不公平的政策和法律之后，双方谈判破裂。在谈及协议进展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再度表示，美方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妥善解决中方一再强调的核心关切，与中方一起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决策者认为国内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因此并不着急达成协议，反而在美国大选即将来到之际，关税对农户和消费者的打击可能会令特朗普头痛。另一方面，习近平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压力，如果中国迅速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显得软弱，从而削弱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主张。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难点在于美国正在寻求一项主要涉及中国让步的协议，而中国亦希望看到美国做出一些重大让步。鉴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不可能对等量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对美国之音说，中方可能加大对美国的非关税措施。他说，中国的反击和手段有增加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各种理由取消之前达成的意向和合同，即使出台自己的实体名单，打击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等，拖到经济发展好坏，对美国选举会有一定的影响，减少和美国和他盟友在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上的合作，比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在特朗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前一日，美国联储局下调利率，此次降息是25个基点，旨在应对全球增长疲软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个亦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降息。但是特朗普认为关税正在为美国带来经济效应。特朗普在星期四稍后对记者表示，中国正在为这些关税埋单，我们不是。他还表示工厂正在撤离中国。美国行业协会对新一轮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提出担忧。美国零售协会呼吁特朗普政府使用关税以外的手段，将中国带来谈判桌前。协会政府关系高级副主席弗伦奇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支持政府重新构建美中贸易关系，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政府加倍使用一项有缺陷的关税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放缓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不确定性，打击投资。这些额外的关税只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家庭日常用品的成本。美国制造业协会则支持特朗普动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迪蒙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政府在寻求长期改善的同时，已经考虑所有这些短期经济下滑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最新的报告说，受到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美中之间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已经下降到五年来的最新低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荣鼎咨询8月1号发布的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和创业投资今年前6个月只有130亿美元，比2018年下半年降低了 18%， 是5年来的最低点，一般投资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 49%。 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9前6个月继续维持在低于50亿美元的水平，这个数字在2016年达到高峰，但是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控制资本外流，导致投资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同期亦有初次下降，报告说投资者似乎决定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冷藏，直到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避免出现深层和混乱的脱欧这个最差的结局。 报告话，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股份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报告分析，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近几个月来已经延伸到科技和安全领域，使投资者的情绪受到影响。有些中国企业最初曾经考虑要到美国开设制造工厂，以避免出口产品的高税率，但是双边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令到投资计划被搁置。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9年前六个月依然维持在68亿美元的水平，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投资急剧下滑。报告分析，主要原因是投资者面对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谨慎，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过热。但是荣鼎咨询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认为，美中贸易大战是导致双边直接投资受损的最根本原因。报告的主要作者汉纳曼说，跨境投资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首批主要牺牲品之一，从数字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荣鼎咨询的报告结论亦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同。长期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新兴市场策略公司前总裁金布尔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以行政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纠纷会导致双边直接投资继续下滑。金布尔说，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已经上升到监管行动的层级，两国间的投资可能性会继续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31号在庆祝建军92周年的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到香港目前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宣传片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以接受，他的目的就是要恐吓香港人，影响香港人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许。陈道祥仲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争不断爆发抗议示威以及大规模民警冲突不断升级之际，陈道祥的表态及驻港部队针对香港的防暴宣传片引起外界猜测解放军是否会出手干预港人示威抗议。立场近年从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祥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发外界误解，对香港人是不可接受的。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吵闹，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由驻军
刘梦红说，应该有政治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不是说暴力行为他们要容忍，但是从驻军司令员口中讲出来，这样弦外之音就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解放军就要出动呢？不出动就叫做容忍，不容忍是不是就要出动解放军？很多人做这些猜测的话，刘梦红说他觉得会动摇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今年6月13号，陈道祥和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面时，曾主动称驻港部队不会干涉当地事务。不过在香港经历近两个月不断升级和剧烈的抗争之后，解放军是否仍然坚持不干预态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对香港基本法颇有研究和一国两制实践多有观察和评论的刘梦红表示， 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针对香港局势的记者会，实际上违反了基本法有关中央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定。
港澳办北京记者招待会啊，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二十。
刘梦红话，港澳办7月29日北京的记者会是一个违反基本法第22条的错误典范，因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部门、自治区和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亦规定，国防和外交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所以港澳办将香港的治安问题作为主题，肯定来讲，这个是超越了国防和外交的范畴。同理，港澳办里面妄言最重要任务是打击暴力犯罪活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里面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任务呢？用不着港澳办违反基本法第22条来说三道四。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陈道祥的讲话等解放军方面的动作，他的目的是威吓一下香港人，试图影响香港人的民意。虽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条例修订，
这主要呢是一种阻隔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期望香港出现了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
郑宇石话，这个最主要是一个阻吓的作用，目标这个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希望香港出现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所以你们应该反对这些示威行动。郑宇石说，目的是他想是要扭转民意的倾向。事实上，解放军司令员出来讲话是非常罕见的。郑宇石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香港人抗议示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对一国两制是毁灭性的损害，各方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
郑宇石话，出动解放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亦都没有力量去正面挑战警队，所以根本上没有出动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就是出动解放军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从香港来讲，他们的形象作为金融中心，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北京来讲，这个代价同样是非常之高，这个主要就是表示一国两制失败，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亦失败。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的情况，一个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第二是假如香港不能够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香港的局势远远未有达到需要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讲，最严重的情况亦都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日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麦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8日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早已严密布防，后来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4回应表示，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支持的这样，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骚乱来形容香港民众针对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并且说怎样处理是中国的事，美国并没有建议。 《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回应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方面，美国政府官员收到的指导方针是要小心谨慎。较早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讲过，习近平在处理香港抗议活动上很负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香港针对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近几星期出现白衣人与抗议群众发生冲突，多人受伤的情况。而香港东区法院7月31日以煽动罪开庭审理44位涉嫌在北京驻港中联办前抗议的民众。8月1日星期四下午将近4点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被问到对于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有什么看法，特朗普总统以骚乱来形容。他说，如果你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他们的骚乱已经持续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中国的态度怎样，有人说在某个时间点他们会出手阻止，但是这个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解决，他们不需要建议。特朗普总统之前亦曾经用相同的字骚乱来形容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在1990年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候评论天安门事件，说中国政府展现力量。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接受 CNN 电视访问，被问到当年为什么这样说，他回应自己并不是为中国政府背书，他说他们镇压骚乱那是很差的事，不代表我和他背书。中国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星期四说，绝对不容忍香港的极端暴力事件，驻军将依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中国驻港部队7月31日亦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一个宣传片，展示驻港部队军演以及防暴演练等画面，以及不忘初心守护香港的决心。华尔街日报7月31日报道，白宫对官员说，在中国处理香港上不要太强硬。报道中说，领导层很清楚传达下来，在香港方面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一位官员说，并提醒说这个指导方针来自最高层，原因是担心光明正大的支持抗议可能会危害到与中国脆弱的谈判。特朗普总统7月22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会晤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兰姆汗时，被问到香港示威情况的时候说，他认为习近平容许这个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他们，我认为如果中国想阻止的话是可以阻止的。我再次要说，我认为中国的习主席的做法是负责任，好负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加州一个动物收容组织在监狱建立领养犬项目，在那里被抛弃的小狗帮助犯人重新获得新生，而犯人也帮助训练领养犬，使到他们能够免于安乐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扎克师傅经营一家动物救援中心，出于对动物的热爱，他决心将被人遗弃的小狗从安乐死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与囚犯一起生活。这个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5间监狱中运作，其中包括少管所。师傅的目标是使囚犯和领养的狗都重获新生。马尔尼的狗救援中心的扎克师傅说，狗狗他们住在监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以寄养为基础的组织，他们依靠寄养者，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通过在5个监狱建立的项目，他们的能力扩大了1倍，所以他们能够拯救加倍的生命。因为他们知道监狱项目不单止是在这里收留狗，而且是在这里收留不好养的狗，这些狗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安置。16岁的犯人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强壮的人，他不知道怎样描述，这个使他感觉到狗向他展示了一些东西。他们向这个犯人展示了一些东西，比如不要因为你是某个星期做了蠢事，或者你犯了错，或者你遇到了麻烦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变得更好。这些狗在少管所项目中接受训练，并获得证书，证明他们可以被领养。师傅说，监狱项目的毕业生之中有很多人在出狱之后继续在宠物服务行业工作，没有人再次坐监。17岁的犯人说，他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他当时太不成熟，他不明白要尊重。这里教了他很多东西，比如 他们是动物，但是他们亦都通人性，你必须爱他们，你要尊重他们，你必须好像对待人一样赢得他们的信任。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星期六晚间多次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美国同塔利班第八轮谈判有望达成协议。在台湾的香港人渴望今日台湾能够成为明日的香港。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香港警方8月3号晚间在九龙地区与抗议人士爆发冲突，警方向示威者多次发射催泪弹。路透社报道说，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8月3号下午在旺角商业区举行示威，警方未有出现在现场，但晚上9点一个，几百名防暴警员就冲向街上阻止示威人群继续前进。抗议人士大约在午夜时分在黄大仙居民区向警方投掷雨伞等杂物，警方则向抗议人士发射胡椒喷雾，再用催泪瓦斯还击。报道说，警方当晚在九龙地区与抗议者对峙，抗议人士在一间警察局外面的街头燃点杂物，并封锁连接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入口，有几个人在冲突中被捕。美国和塔利班在多哈正式举行第八轮谈判，双方都表示这次可能会达成协议，从而结束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利·纳扎德在推特上说，塔利班表示愿意达成协议，我们亦都随时准备好达成协议，不过谈判双方似乎对协议内容有误解。塔利班似乎认为这个是有关外国军队，特别是美军撤离阿富汗的协议，作为交换，塔利班承诺不会被恐怖主义利用阿富汗领土来到反对其他国家。塔利班发言人沙恩星期六用普什图语发出推文，说与美国谈判者的对话将会持续几日，如果与美国人达成协议，这样所有外国军队都将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撤离阿富汗，为阿富汗内部谈判铺平道路。香港围绕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反送中运动正加速拉近香港和台湾两地人民之间的距离。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发表的香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香港民众对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的支持率和满意率均跌至历史新低的同时，香港人对台湾人民和政府的好感显著上升。这份7月30号公布的民意调查，刚刚是反送中运动引发的持续大规模民众街头抗议以及警民冲突不断升级越演越烈的制。民调发现，香港人对台湾人民的好感上升到 76%， 为2007年12月份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在香港中文大学兼任讲师的传媒人梁启智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对台湾的好感提升和反送中运动不无关系。他说，特别是台湾官方和民间对反送中运动的关注，上述都令到香港人对台湾增加好感。美国国会两位重量级议员8月2号星期五呼吁国务卿蓬佩奥和商务部长罗斯暂停向香港警方出售弹药、人群控制与骚乱控制设备。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和詹姆斯·麦戈文众议员联署写信给特朗普政府，他们表示这个是对香港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可靠报告作出的必要回应。中国表示修复中澳关系的进展因为坎培拉对中国在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力感到担忧而变得不尽如人意。中国外交部8月2号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举行过会晤。王毅外长表示，中澳两国去年11月份进行外交与战略对话，同意两国关系要矫正航线重新起航。台湾居家连锁贸易公司大力集团宣布关闭中国大陆15间门店中的13间， 这个是继8月2号传出消息话台湾电信公司富士康正考虑出售广州一间液晶显示面板工厂之后，由另一间知名的台湾企业采取的关店行动。据台湾500大服务业调查，得力排行贸易类第一名，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公司。该集团2004年进军中国大陆，一度在大陆各地开设了38间分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政治局说经济行稳致远，不靠炒房地产，靠消费。中共决策层这个星期二开会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时，强调要多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外部风险和内部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经济学家担心内部政治因素或者会令扩大内需难以突破樽颈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缓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投资者则在观望当局将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措施。而在星期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决策层明确表示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习近平所说的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决策者这一次没有好像以往那样在经济放缓时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手段。大家看的房地产方面的管控仍然很严，最近还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进行打击，但是这一次很明确的提及房地产政策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政治局发布的消息都比较模糊，这个也都进一步表明对房地产的管控仍将趋严。政府对于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已经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样会令家庭债务急剧升高，并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突出了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并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已经放缓到27年来最低， GDP 同比增幅为 6.2%，上半年总体 GDP 同比增长 6.3%， 消费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 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劲的消费支撑，这个增长数字会更低。新华社的报道说，这一次会议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报道中，政府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建对政治局模糊的政策语言做了解释。他说，中央强调的多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意思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村消费的可持续性。至于何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李成建举例说，对于制约城市消费的中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升产品供给质量，通过改革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说，鉴于这些政策目前仍处于模糊阶段，很难对其是否有效做出判断。他们尝试以消费重振经济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一些见效亦带动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很多改革见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次提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进展缓慢。他说，即使改革得以提速，乡镇经济强劲增长，农业效率得以提高，但从中期看，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成效并不大。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减少了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带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市场分析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沃斯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仍在增长。他说，他们预测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将在今后10年多一倍。但是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功地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相对于比斯沃斯的乐观预期，海投宏观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利于扩大消费。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快速扩大消费需要资助，一是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一是储蓄率下降。他说，中国试图压低储蓄率，同时扩展福利，但是他认为中国要改变人口因素形成的高储蓄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中国在这方面需要的改革却难以推进。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目前处于从中等收入向中高等收入转型的阶段，政府已经很难将资源配置到有真正需要的部门，从而带动强劲增长。普里查德说，那些是中国扩大消费所需的改革，就是使工人更有效率，但是现在他在资源尤其是信贷方面的配置往往不能够令到最有效率者受益。普里查德说，他认为这个是整个中国消费故事面对的最大障碍。目前中国内需面临着多方面的短期压力，消费者面对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通胀，将会持续谨慎支出。海投宏观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展望报告提到，近几个季度中国家庭支出放缓，并预期这样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改变咗美国政府嘅形象。呢位新总统同国会通过立法，帮助农民巩固银行体系，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推动工会运动。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向你讲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故事。19世纪20年代，美国工会领导人在组织工会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连续三位共和党总统和全国范围内的保守浪潮阻碍他们招募工会会员，阻碍他们加强与企业主谈判的力量。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使工会更趋衰落。1933年美国工会会员只有不到300万人，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美国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超过1500万人。罗斯福政府提出的新法案为工会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赋予工会领导人组织工会，代表工人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该法违宪，但是1935年通过的另一部法律，即是雅格纳劳动关系法，壮大了工会的力量。当时美国大多数传统工会领导人对法律赋予他们的新权利认识不足，他们大都是保守派，代表的是有一定技能的工人，例如伐木工或者金属加工工人，很少去组织其他各种技能的工人。但是一些新兴的工会领导群体就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来组织行业工会，而不是按照技能来组织工会。 他们认为如果一家工厂的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提出共同的要求。这些新的工会领导人开始组织起汽车行业工会、钢铁行业工会以及其他主要行业的工会。这场新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是矿业工人约翰·刘易斯。刘易斯是一位非常强势的领导人，身材强壮，观点鲜明。他1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当地的矿场做工。刘易斯逐渐成为一位强有力、成功的矿业工人领袖。他同样关心其他行业的工人。他认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多数领导对工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正因为这样，刘易斯和其他几个工会领导人将那些按照行业而不是按照技能组织起来的工会联合起来，称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并且立即吸收会员。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几个主要行业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成功来之不易。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第一大战役是与美国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较量。1935年下半年，通用汽车公司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在机器旁边静坐罢工，要求资方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经过44日的斗争，通用汽车公司终于屈服了。他们承认汽车业工会有权代表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利益，而且同意与工会谈判，达成新的工作协议。而工会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更为激烈。福特汽车公司保安殴打工会的组织者和工人，但是福特公司最终还是同意与新工会谈判。钢铁行业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经过努力，这一批新的工会领导人成功地成为全国钢铁行业工人的正式代表。到1938年，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已经成功地争取到在美国各大主要行业组织工会的权利。此后，这个工会组织与传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联手，成立了至今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即是美国的劳联产联。罗斯福总统并不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亦不似他前三任共和党总统那样。事实上，罗斯福经常公开对民主体制内大企业所带来的威胁提出警告。这些讲话引起美国很多传统企业界领袖和保守派领导人的极大关注。罗斯福总统1935年日益激进的政策，使很多美国富有人担心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独裁者，还是是个精神病人。罗斯福新政使工会力量日益增强，但是这个同时亦引来很多保守派的担忧。例如前总统胡佛就公开指责罗斯福新政是对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攻击。家族企业摩根公司高层对来访者说，在摩根前面千万不要提罗斯福的名字，他们说一提罗斯福，摩根的血压就会升高。1935年至1936年间，这股反对罗斯福的保守势力日益强大。很多美国人真是担心日益膨胀的罗斯福政府是向独裁迈出的第一步。他们担心罗斯福和民主党会好像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一样，试图夺取权力。 1936年夏天，共和党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推选阿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挑战罗斯福。兰登是农业州堪萨斯州的州长，亦是一位成功的石油商，思想保守。不过他对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些社会改革政策持接受的态度。共和党希望兰登能够吸引那些主张温和改革，但是对罗斯福的社会政策感到担心的美国人的支持。而同时，民主党提名现任总统罗斯福和副总统约翰加纳竞选连任第二个任期。193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话题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罗斯福在全国各地竞选演说，俨然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和欢呼的人群一起欢笑，话给他们知新政已经帮助他们改善了生活。罗斯福在纽约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他承诺如果当选连任，他将继续完成现政府的工作。他说，当然我们会继续设法改善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当然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家庭和农场提供更便宜的电力，更好更便宜的交通运输，更低的利率，更健全的家庭理财，更好的银行体系，更规范的安全保障和外国的互惠贸易。各位朋友，所有这些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竞选一上来，对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些项目表示赞扬，但是表示共和党政府能够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悭钱。但是随着竞选的深入，兰登的声音亦变得越来越强硬，他对罗斯福新政中的很多项目发起攻击，选战日渐激烈。罗斯福说他的反对者只是关心自己的荷包，不关心美国人民。他说，我欢迎他们对我的仇恨。兰登的支持者指责罗斯福毁灭美国的经济传统，威胁到美国的民主。1936年总统大选是40年来美国最激烈的选战，但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美国人得到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击败阿尔弗雷德兰登，赢得除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之外所有州的选举人票。这个巨大胜利亦标志着罗斯福个人支持度的顶峰。这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将向你讲述罗斯福第二个任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喺屋企咧批改中文班学生嘅考卷，咁 Larry 咧就嚟探佢。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呢两个学生又唔合格啦！呢个学期佢哋已经系第三次考试唔合格啦。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讲咩话 ？Flunk them？ 乜嘢系 flunk？
Flunk。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Oh, flunk, 就是给他们不合格。那你真的说得对了。你看看他们的考试卷，这样都可以合格吗？
E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是了，连自己的中文名都写错， 我只能俾佢哋唔合格啦。诶，等等 ，Larry， 你头先话我 flunk 呢啲学生俾佢哋唔合格，而家又话佢哋自己要 flunk。诶，咁到底系边个要 flunk 边个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啦。Flunk 既可以指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唔合格。咁 Larry， 你系咪都有过唔合格嘅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净系攞到 C 咋？你睇八成同我呢啲学生一样咁懒啦，唔认真。如果我系你嘅中文老师，绝对唔会俾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诶，嗰个系你好彩咋？老师愿意帮你补课，我都愿意帮呢啲学生补习噶。但系佢哋时时堂都唔上，咁我点做啊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唉，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嗰两个学生嘅成绩啦。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唔好咩话？瞓唔着觉？你喺度讲乜嘢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哦，你咁讲我就明啦。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系话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咗瞓唔着嘅地步。Larry， 你真系以为我会为呢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咩
？Of course not. 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系有啲夸张嘅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嘅程度，但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做一个老师嘅压力好大，有好多责任噶。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冇，我有啲学生好聪明，都好俾心机噶。
That's good. 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系啊，就呢两个学生有问题啫，佢哋唔合格都系佢哋自己嘅责任。诶 ，Larry， 我听讲你前几日拒绝咗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系点噶
？That? 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冇事就好啦，时间太紧张就唔好再俾自己增加负担。读书仲系比较重要嘅。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系希望我所有嗰啲学生都好似你咁，宁愿赚少啲钱都唔可以唔合格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unk， 意思咧就系指老师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又或者系学生考到唔合格嘅成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咗失眠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